我爸总是把我打扮得像花一样。
小慧姐的爸爸就是把最好的东西拿给了她的宝贝女儿。
我妈妈躺在床上，
嗯，
如果我没有工作，我再考不上大学，
嗯，
我爸得多愁啊。
但是呢，一旦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些东西让你感受到你要去努力的时候，那你就会向着那个目标勇往直前。
我母亲是瘫痪了5年半，我爸爸瘫痪了9年多，一直在我旁边。
所以我们今天是怀着感恩的心，脸上有的时候是流着眼泪，但是我们诉说的却是上帝的爱。
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来到亲情会客室。
亲情的家人们大家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小芳，欢迎您又一次来到我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小慧姐，也是我们主内的一位姐妹，我们来欢迎她。
大家好，我是小慧，很高兴来到亲情会客室，和大家谈谈我的生命。
感谢主。当我在邀请小慧姐来加入到我们亲情会客室的嘉宾的时候，其实小慧姐还是有一点点的挣扎，因为她近期经历了一件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她的弟弟生病，她也回去照顾陪伴了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刚刚回来，说实在的真的是舟车劳顿啊，小慧姐也是身心灵都有一些疲乏，但是她还是欣然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因为我实在知道在她的生命里边真的是经历过神非常非常奇妙的带领。我也非常盼望她给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神那只施恩的手在她生命当中的带领的时候，会给予我们许多主内的弟兄姐妹以安慰，也会给很多福音的朋友，让她能够见证到神的奇妙。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小慧姐来先来分享，在她自己与父母在一起的那个原生的家庭里的时候，她有过怎样一个幸福的充满爱的这样的一个童年，好吧，小慧姐。
啊，说起童年的时光，那真是美好的回忆。
嗯。
啊，我是出生在工人家庭。
嗯。
啊，父母都是工人。而且从事的是重工业，但是我父母都是非常勤劳勇敢。
嗯，
我父亲是标兵，我母亲是厂子里边唯一的劳模。
嗯，
他们这种勤劳勇敢对我们家的三个孩子都有特别大的影响。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爸爸特别特别的偏爱我。我也是被爸爸宠大的。
嗯，
我妈妈话很少，有两个弟弟。
嗯，
因为爸爸宠爱偏向，所以两个弟弟也不敢欺负我，他们也不断地向我示好讨好我，所以我是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长大的。
那就是说小慧姐你是一个父亲的掌上明珠是吧？
嗯，是的。
那你应该是有满满的父爱充满着你。
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实行的确良，全学年400多个人。我是第一个穿上的确良，然后实行的确卡，我又第一个穿上的确卡。我爸总是把我打扮得像花一样。
所以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哈，的确良包括迪卡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我相信可能现在很多的听众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其实这是指在那个中国过去那个物资极度缺乏的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哈，那这样的是两种面料，就是服装面料的这种名称。在那个时候啊，这种人工合成化纤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哈。那就看到小慧姐的爸爸就是把最好的东西拿给了他的宝贝女儿。
是的。我也心里边非常非常的有一种优越感。
嗯，
因为小的时候长得也好看，就是回头率很高。真的走在大街上，人家哎呀，看见小女孩那大眼睛。所以就是爸爸好像真的在爸爸眼里边，爸爸就是看不够这个女儿。在他眼里边，女儿是最好的最棒的。
哎呀，真的很感恩啊。我在想我的爸爸那时候也是看我和我妹妹非常非常的宝贵哈。所以这里边真是父爱满满啊，让我们度过的是一个幸福美好的童年。那后来你在长大了之后就去读书了吗？还是说就参加工作了呢？
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比较瘦，所以我爸就觉得心疼，舍不得让出去打工。
哦，
那个时候好多孩子们都出去做临时工，去和灰呀，去崴泥呀，那个很辛苦的。然后还有呢，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工人，好多人家呀，他们有什么科长、处长啊，都能给孩子安排个工作，我就没有工作做。
对，
后来我给自己想，哎呀，我既然没有什么好干的，我又不想吃苦挨累，那我就学习吧。
哦，
然后当年毕业，我是79年毕业高中，然后我就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工作，我就补习，我就想考大学。
哎呦，真棒。那就是说你在上学的这件事情上其实并不是你的父母对你提出来的要求。
没有
啊，
我是我的一个高中老师，他是天津大学毕业的，然后他的英文特别好，我就特别羡慕他，我想也像他那样说一口纯正的英文，还可以出去旅行，还可以跟老外在一起，那多酷啊。但是我爸呢就不让，我爸说的，哎呀，咱们家祖辈都没有上大学的，哎呀，姑娘啊，咱不要考了，我想我不考我干嘛呀，我就这样就是走上了这个考大学的路。
哦，那其实就是这个老师其实他给了你很多的影响。
是的。
对，但是你父母并没有对你有这方面的要求。
没有
啊，
我晚上补习学习的时候他都不让贪黑，到8点钟必须关灯睡觉。
那就是爸爸就是心疼这个女儿，觉得学习是一件非常苦的差事，所以他情愿你不要费那么大的功夫。
主要我当时是算电灯费都不会，他觉得我考不上。
哇，真的是很可爱，就是让我感受到你的父母是那样子的一种淳朴善良的中国典型的这个工人阶级的这些人哈。你的高中时代的这位老师给了你一个好像启蒙一样，更给了你一个目标，让你能够盼望像他一样的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带着你借着学这样的一种语言走入一个更宽广的世界。那可能这个就是你要读大学的一个动力。
是的，当时我们有20多个人去考这个英语专业，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坚持下来了。
哎呀，真的是很感恩。但是我也觉得，小慧姐应该是一个，就是目标很明确，也会为着目标去付之于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姐妹。
也没有那样。最后我考上大学的时候，还是我在高考的前3个月，母亲突然病倒，脑出血。当时我母亲才45岁，然后当时学习也在班级不是很拔尖，然后等到我妈妈出院的时候，离高考只有2个月了，那一个月就是以泪洗面。然后后来剩2个月，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帮着我，就是给我带饭呐，关心我呀，就这样一路走过来这2个月。当时我就想，哎呀，我妈妈躺在床上，如果我没有工作，我再考不上大学，我爸得多愁啊，我就一猛子进，一下子就考上了。
天哪，这个一猛子进真的是很大呀。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能看到，就是小慧姐你是家里的长女，虽然你的父母没有对你有那么多的要求，但是好像你天生就是有一种责任感，你就觉得你不管怎么样是家里的老大，就是应该能够去多一点的替父母能够承担一些什么。特别是你妈妈生病了之后哈，我是知道的，因为我们都从那个年代长过，父母一旦有一个家庭这个环境上的一个变故的时候，好像孩子就一下子长大了。
是的，
一下子懂事儿了。真
的
很感恩。
我在那之前都特别爱玩。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就是电影都一个都不落。但是我爸爸妈妈呢，他就特别孝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镜子上永远有一个油条。就是不是邮10块钱，就是邮20块钱给我爷爷。所以我也是特别心疼我爸。我也想给我爸争口气。就是你不说我们家祖辈都没有上大学的吗？咱们就一定要上上。别人能做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就是从小就骨子里就是有一股特别强的这种 这种劲儿，
嗯，
不服输，
嗯，其实就是一个要强的个性，
特别要强
啊，真的是要强的个性。其实这个怎么讲呢？哈，就是说我们如果从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格，性格里边的一个品格，就是说不服输嘛。总是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去改变一些什么，对吧？
是的。
但是、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这个呢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后期需要被神制作的那个部分了。
我以前特别以这个为骄傲，
嗯，
我觉得哎呀别人能做我也能做，我做什么我都要做到最好、我要第一，我永远跟人家比，我就是我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我就有股暗劲儿，
对，
但是这股暗劲儿就激励我一直向上。
对的，对的，对的，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小慧姐来到我们当中是要来我们在这里数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我们回顾我们的过往，其实我们的生命过去和现在已经大不相同了。这当中呢，就是要让我们来见证上帝，他是一个何等能力的神，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是把我们的生命再恢复到他起初造我们的时候那个荣美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是怀着感恩的心，脸上有的时候是流着眼泪，但是我们诉说的却是上帝的爱。我们也相信这一份爱是可以带给周围的人温暖。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那我们想知道后来小慧姐就进到了大学，如愿以偿的进入了大学是吗？
我上大学特别的奇妙，就是本来学习底子不是很好，然后我上大学那年呢，他英文是60分录取，总分是360，我正好压线，我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哦，今天回想起来的时候都觉得，就是当时都觉得无法解释，现在想真是神的恩典。
哦，真的呀。
而且那年的英文分是英语专业必须打60分，那年的英文分是在55到65之间，全压在这个分数线上了。我周围有两个朋友，一个打英文打59.25，一个打59.5，他们这一生跟大学无缘了。因为当时我们考大学的时候是不考数学，英语专业不考数学，
对，
到第二年就考数学了。所以我们数学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一科是偏的，所以以后就不可能再考大学了，那些人就跟大学无缘了。但是我的命运就改变了。
那你的数学怎么样呢？
我数学我考过，打2分，这是真的。
那也就是说，
我爸就说对我无望嘛，就说我不可能考上大学。自家的电灯费每次算的时候，我都被我爸弄哭。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就是说，如果你这一年没有被录取，到下一年可能你也和大学无缘了。
不是可能，是一定无缘了。
哦呀，真的是，这是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去再看的时候，其实可能在那个时候上帝的手已经在你的生命里边了。
是的，现在只有感恩。
是，
怎么那么巧，我就正好60。
那你后来进入大学以后生活上顺利吗？
我进入大学之后呢，我就有点挫败感。
为什么呢？
我想我上大学我正好打60，我们班同学没有一个人比我低的，我应该是分数最低的，所以我就想，哎呀，我就能毕业就算了，就把这大学毕业，然后毕业之后当个老师，也算上一回大学，就这样。结果呢，上了第一年，我们评三好学生，我第一年就没有好好学习，我就天天玩，我喜欢跳舞，我喜欢出外边逛街，完了跟同学逛，哎呀，反正就是不闲着，我是一个特别好动的，爱玩，又特别有激情，不知道累的这样一个人，然后，等到第一年下来，评三好学生，我只有党史。 我打了83分。
嗯，
如果我要打85分的话，我第一年就能当上三好学生。
哦，
哇，我就特别奇怪，哇，我也没用力啊，我也没好好学习啊。
嗯，
结果那些学的，哎呀，我晚上贪黑到2点的，都鼻子出血的，哎呦，累的都不知道南北的。
嗯，
结果还没有我分高。所以我就从第二年开始，我就好好学习，以后我就年年是三好学生。
哦，哎呀，小慧姐，你真的是一个个性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姐姐哈，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女孩子，哇，真的是，就是你好像就是给我的感觉吧，就我只能说我的感受哈，就是好像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好像是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太。本身是没有什么一个目标的哈，但是呢，一旦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些东西让你感受到你要去努力的时候，那你就会向着那个目标勇往直前。
是的，嗯，实际上是对自己不认识，
嗯，
就是对自己就没有一个认识，没有一个评价，不懂自己应该做什么，
嗯，
能做什么，
嗯，
能做到什么样，完全不懂。
嗯，
当自己哦醒悟了，哦，我可以做这件事，
嗯
啊，我就向这方面努力
啊。但是你这样说其实也这个也没有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不过就是个18、19岁的女孩，你说一个18、19岁的孩子他怎么能够对他自己有一个那么清楚的认识呢，对吧？但是呢你总是能够在一个环境有一些改变的时候呢，好像就能够迅速的找到方向，然后顺着这个方向就会很努力的前进哈。其实真的是从一个年轻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生命里边非常非常美好的品格啊。
嗯，我挺努力的。
是吧，看得出来，
嗯，做什么挺拼的。
嗯嗯，是，那你最后就是一个成绩很优异的孩子。
是，我还不会轻易放弃的
啊。
嗯，感谢神
啊，真是。
嗯，那上了大学4年呢，就这样平稳的度过来了。
嗯，
大学4年在学校，应该算是很优异，
嗯，
但是那个学校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本科学校。
嗯，
那毕业之后呢，又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嗯，
我说了，在高考的时候，我妈妈是得了脑出血。
嗯，
当时才45岁，当我毕业的时候呢，我妈妈就49岁。嗯，那个时候我妈病就越来越重了。
哦，
嗯。那我毕业之后呢，就面临着一个选择，
嗯，
是回到家乡还是留校当大学老师。
嗯，
那因为父亲已经护理母亲有4年了
啊，
哦，母亲是完全不能自理，回到家，
哦，
那我想我应该替父亲分担一下。
嗯，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成绩优异，
嗯，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也是生活部部长，
嗯
嗯，各个方面都挺好的，可以留校。嗯，但是面临着一个抉择。
嗯，
因为母亲已经病了那么多年了，
嗯，
爸爸护理了4年多，
嗯，
完全瘫痪在床上的
母亲啊，
所以我就想回家替父亲分担一下，这样呢就放弃了留校的机会。
嗯，
真的整个的回到中学之后情绪一直是特别的低落，我也不懂，实际就是抑郁了。
哦，
好久我就135迟到，246早退，我也不好好工作。
哦，
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只有我一个本科生，
嗯，
我的业务还很好，表达能力也强，
嗯，
记忆力也挺好，所以学生特别喜欢我讲课。
嗯，
然后不是我教的有多好，
嗯，
是他喜欢带着兴趣想跟这个老师接触的时候他就能学好。
是，
所以我在第一个学年我那个班级的成绩在8个班里边我们班成绩是第一的。
哦，
但是我工作态度就很不好。
嗯，
因为我不想在中学工作。
嗯，
但是又没有办法。
嗯，
真的是这个，哎呀，我记得我上了大学去了一趟大学，我都觉得分到中学我这一辈子我就完了。
哦，
我就没有前途了。
嗯，
我也没有我的事业了。
嗯，
就是工作，
就是你当时的那种心境哈。
对，
其实你是为了能够替父亲分担一下照顾母亲的这个压力，你等于是忍痛把自己想要的那一份生活和那一份事业就等于丢弃掉了。
是的，就这样丢弃了。嗯，啊，在中学里边工作呢，实际上只工作了不到1年。
哦，
我母亲就去世了。
哦，这样子，
就是哎呀，我就当时特别的遗憾。
嗯，
我想我为了我母亲回来呢。
嗯，
不过也好，心里也得了一点安慰，因为毕竟还跟我母亲朝夕相处了能有9个月的时间。
哦，
给她洗澡啊，给她，因为她不会说话。
哦，
就是给她护理她呀，每天跟家里边也是其乐融融的。
嗯，
虽然母亲病那么重，但是每年过年的时候，爸爸都带我们在屋里边给妈妈跳舞。
哦。
我们还是挺开心的，
但
是母亲去世了之后呢，我的工作呀事业呀，就是也觉得就是没有希望，整个过了有将近10年的时间。
哦，
那到了10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私立学校就开始了。
嗯，
我就不辞而别。
哦，
因为我在这个期间我一直调工作。
嗯，
我在市里边有调银行啊，当时还有招公关小姐。哎呀，我都各处只要有招的我就去考。
哦，
我每次都能考上。
嗯，
面试啊什么我都能考上，但是学校就不放。
哦，
等到在学校里边拦了我10年。
嗯，
到第10年那个时候私立学校就出来了。
嗯，
我就跟学校不辞而别。
嗯，
我也不要你档案了。
嗯，
我就走了。
哦，
但是在这期间呢，我们认识我的老公。
哦，
我结婚也挺晚的。
嗯，
因为毕业照顾母亲，然后生活也就是工作也不满意。
嗯
嗯，反正就高不成低不就的。
嗯，
就是个人问题解决的也很晚。
嗯，
我结婚也快30了。
哦，
然后结婚之后呢，又找到我这个老公呢。
嗯，
他跟我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嗯。
他也是学英语专业的。
嗯，
我们两个就是想出国。
哦，
嗯，
好，那我知道了。小慧姐，其实你青春年少，通过个人的努力，然后去读了大学，本以为可以借着这个读书改变自己，走向一个更美好的天地，那是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其实每个人都有，但是你却为了帮助父亲承担照顾母亲的这个责任，然后你就毅然决然地忍痛割爱，回到了这个中学教书的岗位上，而这个是你根本不愿意的，也不喜欢，但是你却在这个环境里边呢，长久地忍耐了10年，尽管这10年的时间里边，你多次地寻找机会想要改变，但是没有被改变，直到10年以后，那我都能够想象得到，因为人生啊，其实能有多少个10年？从大学毕业20出头，这10年过去就是30多岁了。我在想啊，就是说你其实跟我讲的这些，我心里真的很感动，就是我觉得在这一位姐妹的身上，我看到那个时候虽然没有认识神，但是你里边那种对父母的孝心，那种愿意去承担责任，放下自己的喜好，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现在的年轻人，甚至于是我要学习的。虽然我们的生命可能在这10年的时间里好像是转眼逝去了，没有得着什么，但是收获的这个却是人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你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现在回想起来也不后悔。
嗯，
当时拼搏找机会，
嗯，
现在回想起来就算我找到了更好的机会，
嗯，
我也同样不会满足的。
啊，对，这话是真的。
嗯，
这话是真的。嗯，
在这个一路找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找到老公之后呢，两个人因为都想出国，
嗯，
这一个梦想，哦，我们两个就为了这个出国，给孩子起名叫贾重阳，让他远渡重洋。
哦，真的呀，名字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
然后我们结婚之后也不好好过日子，
嗯，
就是准备出国。
哦，
那个电话从300块钱不安。最后3000多块钱安的。
哦，
就是想
恨不得明天就走
到欧洲啊。
哦，
哎呀，当时我要听谁出国了呀。
嗯，
给我给羡慕的。
哦，
想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呀。
哦，
那在这个期间不断的去找机会。
嗯，
出国。我老公还被骗了，当时我们炒股票，
嗯，
挣了6800块钱。
嗯，
那是97年。
哦，
这个骗子正好骗了6800。
这么神奇呀，啊！哦哟，真是，
嗯，就是为了出国，真是什么都不想。
嗯，
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有机会来北美。
嗯，
结果这个机会呢，本来是我来， 我父亲又病了，当时父亲又是脑血栓。
哦，
我母亲是瘫痪了5年半，我爸爸瘫痪了9年多。
哦，
然后一直在我旁边。
嗯
嗯，我又出不去，就先让老公来了。
哦，
老公来到北美之后呢，我有3年多没有见过他。
哦，
后来我爸爸痴呆了，也不认人了。
嗯，
然后我就来了。但是他虽然不认人呢，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生离死别，他回头看了我那一眼，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哎呦，我真的觉得每一个阶段，当你想往前走的时候，然后不是母亲就是父亲，他们的身体出现变故，以至于你就没有办法往前走。但是对于一个年轻人，真是怀揣着热情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哈。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小慧姐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邀请小慧姐来给我们分享她接下来的故事。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心意几十载，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呼唤心几十载，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